耶利米书29章同大家来到去分享同埋互相勉励。咁刚才主席呢都带住我哋啦，係去读过嗰段嘅经文。其实呢即係先知耶利米呢写咗一封嘅信，其中呢一头先我哋读嘅第29章第1节至第7节呢就係讲緊呢一封信嘅其中一部分嘅内容。我哋其实呢係可以呢先係去留意一下呢29章嘅第1节至到第4节。咁呢一封信呢即係嗰个嘅主要嘅对象呢亦都係寫俾一班流亡去到巴比伦嘅呢一班嘅犹太人。大约係主前606年当巴比伦呢嚟攻打耶路撒冷洗劫咗即係嗰度嘅耶路撒冷城兼呢係即係当时死咗好多人啦。咁亦都呢将呢国家嘅好多嘅精英分子包括嗰啲嘅祭司啦皇族啦嗰啲识字嘅长老咁样啦都全部呢都将佢哋俘虏到去巴比伦嗰度。咁英文圣经呢 NIV 嘅译本呢就译啦刚才我哋读睇到嘅第一节同埋第四节呢NIV 译本呢都将佢即係被掳呢个字呢就译做呢 exiles。我哋时时呢都以为被掳或者係流亡流散呢啲嘅字呢往往都係讲緊嘅係战乱啦或者係一啲嘅难民啦呢啲咁样嘅即係将呢啲嘅处境呢係拉埋嚟讲咁样。咁但係事实上呢被掳流亡 exiles 可以有更深度嘅意思的。有一位嘅圣经嘅学者呢佢呢就即係专门研究呢即係被掳巴比伦呢段时间嘅一啲嘅犹太人嘅文学作品。咁佢呢就为呢流亡呢就下咗一个好精辟嘅定义。咁我就试下呢读俾大家听。咁佢话呢流亡不仅仅是无家可归。相反地你本来有家但係你嘅家已经被敌人强占。流亡不仅仅是无根。相反地你本是根深蒂固现在却连根拔起。被逼活到异地你嘅根被暴露无遗。痛苦地挣扎，在寒冬和嘲笑中，你渴望回到原根的土壤上面。你作为一个流亡者，确知你故土所属，却深知你无能回家，仍然未能。这一番的说话，让我们开始明白到，以前我们定义流亡的时候有時候我哋會好狹義咁去諗，就係指到咧戰亂啦，或者某啲嘅政治因素啦，被逼咁樣咧即係我哋要離開我哋嘅原居地啦，跟住就散居到去啦一啲嘅陌生嘅地方。咁但係咧，其實流亡咧並唔係咁簡單，地理上嘅嗰個嘅遷移佢更加係咧讓我哋擴闊啲咁嚟去諗咧，佢代表住咧。即係可以擴闊到代表住我哋嘅人生咧，係好多嘅變幻我哋因為面對住好多嘅變幻，以至到咧我哋要逼自己或者被逼啦就要從一個既定嘅本來生活一個喺一個既定嘅模式底下，但係而家我哋咧，佢係要咧遷移到一個新嘅處境裏頭重建新生活。咁我哋可以即係如果係咁睇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发现到唔係地理上咁简单喎咁你可以睇到嘅可能係你心灵上嘅一啲嘅即係面对一啲嘅变幻以至到呢你譬如举例啦你以前可能有一份好稳定嘅收入好有前途嘅工作但而家呢因为种种嘅因素你呢开始日日担心公司会唔会有一日会裁员㗎咁又好似呢我哋香港人咁即係初嚟到英国咁未必呢人人都可以搵返好似以前我哋喺香港咁高薪嘅工作咁样咁呢你嚟到呢度你都会有呢种咁样㗎面对住一个嘅变幻嘅一种嘅感觉啦咁又或者呢係关乎你嘅健康啦随住年日咁我哋呢周身骨痛 咁啊，我哋以前咧係好活潑噶嘛，好精靈噶嘛，好精壯嘅你，但係漸漸你咧開始面對好多嘅限制，又或者佢係形容緊我哋由一個好安逸嘅生活，本來樣樣都好地地噶啦，但係突然之間出現咗一啲嘅變幻，呢啲嘅改變都令到我哋會感到好迷失，對前景係冇曬把握。总言之，心底上面我们感觉到的身边一切都好像不再是属于你所掌握，好像不再是你所熟的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处境底下，其实我们都是处在一种的流散或者流亡的状态。上帝吩咐先知耶利米要写一封信去安慰当时那一班的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子民，他鼓励他们，不单止鼓励他们，也都透过这一封的信是鼓励我们历代的信徒，我们处在任何的我们觉得是我们的逆境，处在任何的环境底下，上帝都鼓励我们不要灰心，反而要看清当下，活在当下。咁到底我哋要点样看清啲乜嘢呢？同埋我哋要点样活在当下呢？咁我哋呢就先嚟睇呢看清当下。对于呢一班嘅流亡到去巴比伦嘅呢一班嘅以色列嘅百姓，上帝知道佢哋正正係面临住一场信仰上嘅危机。佢哋必然会不停咁样问，到底边一个神先至係呢胜利者呢？原来巴比伦人呢，他们每去侵略了一个的国家之后呢，就是打赢了他们的，他们例必呢是会掳走当地的那些的国家拜开的那些偶像的，藉着这样来到去表示呢，我们巴比伦的神是最大的，我们厉害过你们，我们巴比伦的神呢庇佑我们打赢了这一场的仗，甚至赢了你们这个国家这样。咁我哋知道咧，猶太人咧，即係佢哋嘅聖殿咧就冇神像噶嘛，咁所以巴比倫人咧，佢哋入到耶路撒冷，去到聖殿當中拆毀，即係佢哋能夠做啲咩咧？咁咪燒咗佢哋嘅聖殿咯，將佢哋聖殿裏頭所有嘅陳設啊，即係連同咧猶太人啊，咁就一齊攞走啦咁樣嚇。咁所以你會可以咧想像到喺一個咁樣嘅意識形態底下，猶太人面對住呢一次嘅被掳巴比倫嘅呢啲嘅羞辱咧，佢哋必然會問一個嘅問題，我哋被掳到嚟巴比倫啦，係咪代表住上帝失敗咗咧？上帝係咪已經放棄咗我哋咧？但是上帝在第四节和第七节重复这样来到向犹太人这样说，留意看看，是上帝令到他们被掳到去巴比伦，是上帝主导的。上帝为什么要主导让他们被掳到去巴比伦呢？第四节和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为要管教这一班犹太人的不忠。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那里这样说，新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来到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令到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很多圣经学者都发现，自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入了迦南之后，以色列人一直都是受住当时的迦南人的影响，即是他们迦南人很多拜偶像的文化都不知不觉地就影响了即是以色列人，以至到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有十诫，他们有圣，即是当时都是会幕，即是在犹太，即是他们即过了约旦河入到去应许地的时候，他们拥有很多即是神给他们的属灵的资源，但很可惜他们却是受住迦南人的文化影响，他们情愿去拜偶像，背弃上帝。最终我们看到的就是先知不断地来去提醒这班犹太人，他们都不悔改，最终就上帝就用巴比伦来到作为一个审判的工具，要他们亡国，要他们被掳。所以被掳70年之后， 即係好多聖經學者都發現嚇，呢班嘅猶太人咧，其實佢哋係痛定思痛，佢哋開始咧知道自己咧係得罪咗神，以至到咧佢哋咧嗰個拜偶像嘅呢個所可能即係可以形容為毒瘤啊嚇，終於咧就喺呢一個秘掳70年之後咧，佢哋能夠係徹底咁樣咧係被割除啊，可見咧即係。他们受的这个秘掳的这个苦痛呢，它是令到他们去经历回作为神的儿女，他们要怎样的来去回归去回神的怀抱当中。神的儿女真的不要看到只是想着上帝爱我们，于是我们就以为天父就是一个会溺爱我们的神，不是的，他会为我们生命的益处管教我们，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在第二方面呢，我们又看见呢要看另一样东西呢，就是即使呢被管教的时候，我们知道会 有痛有苦的，但上帝往往又可以 make good out of evil，上帝呢是可以从即是在那个邪恶的那个的我们觉得是 很痛苦的一个这样的处境底下呢，仍然是能够带有能力这样去改变成为我们的好处。这里第11节呢，他是这样讲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特别喜欢的呢是即是一本的日本啦 ，Eugene Peterson 嚇，佢咧喺呢段嘅經文嘅一個嘅翻譯啊，咁所以我都咧係寫咗出嚟俾大家去睇，我試下咧讀俾大家聽嚇。I know what I'm doing 嚇，我知道我做緊啲乜嘢嘅。I have it all planned out， 全部都係有計劃。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国家他突然之间在国际舞台上兴起了、不是因为呢巴比伦这个尼布加尼撒他突然之间、在他这个的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有势力就侵犯了你的国家了，不是的。 It is all planned， 全部都在神的计划里头。 Plans to take care of you， 神的计划是想照顾你，Not abandon you， 他不是要放弃你，不是忘记你，不是由你一路这样惨下去、Plans to give you the future you hope for， 上帝他说他向你是有计划的，他要给你希望，亦都你是会有未来的。我们呢来到呢要学习看清当下，对自身是需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人生观，一切看起来好像一个逆境这样，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有它的容许在这里的。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以为哎呀，这个苦难是上帝制造出来的，他整蛊我们，即不要这样想，不是这样的，因为上帝从来都不会制造苦难。圣经自从创世纪开始就告诉我们，本来一切的美善上帝都为我们去预备好，但很可惜的就是人类呢，他是悖逆神犯了罪，罪的本质就是混乱和毁坏，是人犯罪以致到打乱了上帝起初所定下的这些一切的秩序，所以呢是罪带来了败坏和苦难。罪不单止是讲的是我们个人属灵的问题，其实也都是包括了呢罪是会制造了大地的污染。所以你会见到今天有时候有很多天灾人祸，我们有时候会反问是不是上帝你创造这些苦难，其实很多的天灾都是因为人类搞到呢大地呢受着很多的污染造成。今日全人类面对好多嘅苦难，或者话神嘅子民都被欺压，甚至有遇到好多环境嘅灾难，其实都系因为罪嘅结果。我哋唔好咩都赖晒神。 相反，聖經呢卻是這樣形容，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而來，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所以上帝從來都沒有參與邪惡的。他雖然我們今天要面對的這些苦難，但上帝都是暫時容忍，暫時容許這些事發生，是因為他是知道他有能力 make good out of evil。 他在他的永恆的計劃裡頭，他知道他終必會得勝。無論呢我們呢人生是面對多少的困局都好，甚至你覺得你自己現在手執住的是一堆呢爛牌啦，即係有時我哋玩啲嚇，即係台上嘅遊戲嚇，你手執住嘅可能係一副爛牌，其實佢都天父都知道，佢都有能力為你創造奇蹟，因為佢係歷史嘅主，佢都亦都係掌管歷史，佢掌管人類嘅歷史同埋未來，佢都掌管你嘅人生嘅未來，佢對你嘅人生亦都有全盤嘅計劃。他的计划不会有差池，他不会误事，他也不会误事。只要我们一起来到去认定天父的带领，让他来到去捉住我们的手来向前行，我们一定会经历到未来是充满住，是你会拥有很好的精彩的人生的。我们来看第六节，耶利米先知即是透過神吩咐他寫這封信的時候，其中一個的提醒，怎樣來到看清當下呢？在第六節就這樣說了，你要娶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生兒養女，在那裡生養眾多，不致減少。很奇怪的就是這一節的經文呢，是都幾重複和幾沉氣的。讲娶妻生儿女其实很简单，讲一次大家都明白的啦，样但是呢他呢就是呢还要在中间再讲生儿养女啊，跟着又来讲多次，生养众多啊，不致减少啊，样啊，难道呢重要的事真的要讲三次的啊？那呢即那问题就是到底这句说话有多重要呢？这样咁有學者咧就解釋啊，因為呢一句話咧，其實係關乎亞伯拉罕嘅約嘅。我哋可以參考翻咧創世記嘅經文，我哋就會睇到上帝喺創世記嘅時候多次咁向亞伯拉罕顯現，同佢立約，而內容咧都係同有後裔有關。上帝應許話要叫亞伯拉罕嘅子孫係點啊？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而耶利米书的第29章就提到，你们被掳到去巴比伦，你们要怎样？要继续生儿养女。这个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指引，乃是回应着亚伯拉罕的应许。你想象一下，当一个国家已经面临亡了国了，大家都在一个的国破家亡的一个这样的处境底下，正常都会想从此之后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会被灭绝呢？从此之后以色列是不是在这个天下要被除名呢？这班的犹太人他们必然会问昔日的上帝，他向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的应许所立的约，是不是现在全都已经呢是就是付诸流水呢？但上帝说事情并不像你们所想的，上帝叫他们继续在这个流亡的地方，在巴比伦生儿养女。你要相信70年之后我就会带你们回国，回去以色列地。上帝要鼓励他们，人虽然是失败背弃神，但上帝仍然是信实的神。他向你们的列祖亚伯拉罕所应许一切的约，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虽然人就已经是失约了， 但是神却是信守诺言，继续这样来到看顾他们和他们的后裔。所以呢，当人认清楚上帝是没有离弃自己，当人呢知道上帝是仍然同他们同在，上帝仍然有恩典陪住他们，人就能够靠神的恩典去活在当下。所以呢，我们呢，不要以为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去面对困难，今天我们都是仍然学习捉紧住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这样来到去凭信心来到活在当下。好了，你看清楚当下之后，我们有信心了，现在要问就是，那我怎样来到活在当下呢？那我们以下呢，我们就试试去看一看活在当下呢，先知也都给了一些很具体的意见给我们的。我们来看第五节和第六节，不如我们一起读好吗？第五节和第六节，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这些说话呢有什么意思的呢？上帝是要他们积极地活下去，要安心地住在巴比伦，你们要生活，要做事，要有生产的，不要呢只是呢懂得坐在这里就缅怀呢当日，我们在耶路撒冷美好的时光，这样，即不要为今日的变幻而去自怨自怜。曾经听过一句的名言，与其就坐黑暗，不如燃烧自己。没错，上帝是要我们在逆境当中，即是 要学忍耐，同时间他都期望我们要继续这样积极这样去生活。须知道呢，无论你去到哪一度都好，你和我都是可以带着使命这样去出发，无论在家庭、在工作或者是我们的教会，各方面我们都可以积极地活下去。上帝要犹太人在巴比伦生根建造，要在那里来到去融入那里的社会，成为社会一个很有意义的公民。犹太人在巴比伦有没有听话呢？他们愿不愿意这样来融入个当地社会，积极地活下去呢？历史告诉我们，秘掳七十年之后，的确是有部分的犹太人是跟着尼希米和以斯拉呢就回去回归到去耶路撒冷，但其实呢是仍然有很多的犹太人呢是流散在各地，在那里他们积极地去生活的。考古学的证据告诉我们，这一班流亡者他们有两三代在一路这样在不同的各地方来到去生活的时候，原来他们已经渐渐是有人做了官，有人做生意，有人做银行，他们有不同的职业，甚至他们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原来他们在巴比伦有他们的犹太人的一些独立的行政区。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真的很听话，很努力地积极地生活，融入社会。其实去到耶稣时代，最伟大的犹太学府并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巴比伦那边。保罗呢有一个我们说很出名的老师叫加马列，是不是？原来加马列呢都是从巴比伦那边受训成为一个的拉比，成为一个学者。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是多努力地在他们自己的环境底下继续积极生活，融入社会，甚至个个都是有成就。耶稣升天之后呢，大约500年左右，犹太人就将他们的经典呢集合成书，而那本书呢就是叫做《塔纳木》。 今日猶太人呢仍然是以这本书作为他们很重要的文献。这本书呢其实有两个版本的，一本呢就是耶路撒冷的版本，另一本呢就是巴比伦的版本，而且呢巴比伦的版本是比耶路撒冷的版本是厚几倍。直至到今日的犹太教，他们都是仍然是以巴比伦版本呢是作为他们主要的版本。所以各方面的证据都告诉我们，这班的犹太人他们真的愿意听先知耶利米 的教导的那封信的提醒，他们很听话，他们愿意活在当下，在一个异邦的当中，他们愿意脚踏实地地去积极地生活。流亡的日子虽然是又长又苦，但是他们却经历到有神的同在，他们就仍然是会有出路，他们是有光明的未来，最终他们都仍然能够安居乐业，而且社会是有成就。活在当下除了呢是要有积极这样的态度去生活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在第七节那里这样讲，我所使你们被掳到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为巴比伦来到去求平安，为你的敌人来到去求平安。你知道呢，这个并不是一份呢很容易学的功课来的，因为巴比伦是呢就是他们的仇敌啦，即是我们今天呢搞到呢灭亡，搞到亡国，搞到流亡，我们都是拜巴比伦所赐。现在你叫我呢来到是去为巴比伦来到去求平安，可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们参考回呢诗篇第137篇，其中有一句说话，你看到他说那句说话是怎样祈祷的呢？他们的即是当时流亡在巴比伦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的祷告内容其中一句就是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人变为有福，各受加恨，令到犹太人的祈祷都是充满着咒诅。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其实是一场的真战的场面来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巴比伦人当日你们呢即是进攻我们的，入来我们的耶路撒冷，蹂躏我们的犹大国，杀了我们很多手无寸铁的婴孩，我们相信公义的上帝必然会追讨你们的罪，他日有另外一个强国来到来攻打你巴比伦，在那个的国轮到你们巴比伦国破家亡的时候，拿你的婴孩在磐石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你知不知道他这句说话是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当日怎样来到是杀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将来你们的婴孩都要怎样来到被杀，无一幸免。哇，原来犹太人是这样祈祷的，即是咒助他们的敌人，还咒得几绝的。弟兄姊妹，你敢不敢这样祈祷啊？你不得，我们这些属灵人怎么可以这样祈祷的呢？写了在圣经里头，犹太人是这样祈祷，而上帝却是知道人的内心是在想什么。就算我们不讲些苦毒的说话，其实我们的心里头都是这样想，上帝都知道。不过当我们这样祈祷的时候，上帝他说他都愿意聆听，但是他会纠正我们的生命，他会指教他的儿女，你为那城为你的敌人求平安。因为祈祷从来都不是一种你向神呢宣泄下情绪那么简单，祷告也都是代表着呢你不是单向性。我们有时祈祷就是，我向他求很多东西， 但其實不是只是求完就算的，說完了跟著 收聲就阿門，不是的，你還需要留下一些時間調回轉問一下神，我的心意我就坐我就說完了，但上帝你的心意又是什麼呢？你要留下一些時間空間去聆聽上帝，他都會有要跟你講說話的。盧雲神父曾經講，他說祈禱乃是上帝的同在的思想和生活，意思就是說當人在現實的生活當中面對著人生種種的挑戰，很多的不滿掙扎的時候，當我們祈禱，我們會將這些一切的東西都放在神的面前，其實也是代表著 你是醒覺是有神的同在的，所以呢你的祷告的内容可以很高尚，但也可能很多时候你的祷告用的说话呢是可能很丑陋都未定，将这些一切的东西当你摆到去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上帝圣洁的光是会光照我们，在对话的当中他也都会呢是慢慢慢慢地来去纠正我们。盧雲呢形容呢这一种呢就是叫做把我们不紫色的思想融化成不紫色的祈祷，而渐渐地你就会经历到什么呢？上帝亦都会呢是将我们一个从自我中心的一个这样 的祷告或者独白啦，就转移到呢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对话。即是简单来讲呢，可能我们用一个例子会讲得更加清楚，即是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你就会看到耶稣都有自己的那个的独白的，他都很想去跟父神说、你将我的苦杯挪开啦，但最终他却是由自我来到转移到呢是以天父为中心的一个的祷告，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其实呢在个祷告的过程，你会发现到呢我们是跟神是有一种双向的沟通，而不是单单是自己是将自己的情绪啊宣泄出来那么简单。我们仍然是要学习留心聆听神的心意，会不会他会纠正我呢？回来呢看回犹太人在第七节，上帝要求他们，你们为你们的敌人巴比伦去求平安。虽然这个功课是不容易学的，但是其实这个功课却是有带着一个的应许的。当秘掳的子民愿意来去学这个顺服神指示这样来去祈祷的时候，可以这样说，向他们的敌人是表达善意，释出这个善意和祝福的时候，其实他们也都会同时间是经历上帝的祝福的。上帝说你们为那个城求平安，你们也都会随着来到去得平安。弟兄姊妹，你想不想知道最终这个的应许是怎样应验的呢？那我们就要回来去看回但以理书第五章，在那里就提到巴比伦一夜之间就亡国。圣经记载那一晚巴沙撒王大宴群臣，跟住呢喺纸有隻纸头就出现啦，喺墙上嚟到去画字同佢讲巴比伦今夜就亡国啦。嗰一晚巴比伦就亡咗啦。其实我哋读但以理书第五章嘅时候呢，好多时候我哋都唔系好明白。有啲嘢呢係最唔明嘅就係呢，哇即係呢一夜亡国，咁紧系出边咧系打紧仗啦，咁巴比伦王巴沙撒你仲可以咧大宴群臣嘅，即系外边就咧打生打死，咁你就喺度夜夜笙歌，咁啊真系抵你死啦，咁吓，即系我哋即系读但以理书第五章嘅时候，我哋会咁样理解，但系其实我哋搞错咗，因为历史话俾我哋知咧，皇宫外边咧系冇打仗。巴沙撒王发梦都冇谂过，嗰一晚咧就亡国嘅。呢一度咧 是大英博物馆放置了一件考古的文物，叫做古列的诏书 Cyrus Cylinder。 这个一旧旧细细旧的石头呢，它是记载了波斯是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就攻打入了巴比伦。他说为什么？原来波斯王古列当年呢，被他找到一条围绕巴比伦的废弃了 的河道，于是他就命令他的大军呢，就暗中这样呢就挖沟改这个河道，令到这个幼法拉底河呢就改道了。原先是会流经巴比伦的那条的，即是他们的那个皇宫的护城河呢，现在呢就呢，即因为改了道了嘛，结果那个护城河呢就开始枯干了，而呢波斯大军就可以很轻松地就走进了那个的巴比伦的那个的，即是可以呢是渡河这样，即是长驱直入这样。而这个时候呢城门又没有关门，结果他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入到去皇宫呢，甚至当夜呢白沙撒呢都被杀了。可能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当晚有人会开城门呢迎接波斯王古列的呢，迎接这个波斯大军的呢，谁这么大胆呢？是真的有人开门迎接，就是一班巴比伦的祭司。原来历史告诉我们，白沙撒王呢削减了这班祭司的一些的薪金待遇，结果他们就怀恨在心了，那就跟这个古列王就私下商量，如果我们开城门迎接你，那你会不会帮我们重建我们的巴比伦的庙宇，恢复我们的薪酬，厚待我们，结果他们就一拍即合。于是呢这一班的巴比伦祭司就是这样通敌卖国，约定了在那一晚打开城门，波斯王古列就是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就令到巴比伦一夜亡国，就是这么简单，就改朝换代了，不用打仗，不用流血。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身处当年的，是身处在巴比伦的那班属神的犹太人，这班子民多平安啊！可能一觉醒来就听到消息有通告，巴比伦亡了，这样改朝换代了，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发梦啊？我相信即如果你是当时的那个情况，你都会有这种感觉，即好像我们很多时候一打开手机看突发新闻，即这种感觉。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要改朝换代都一定会带来生灵涂炭，但是今次真的很特别，很特别。犹太人在巴比伦是不需要再遭遇这个战乱之苦，他们可以很平安地来去过渡，由巴比伦过渡到去波斯帝国。后来古列元年，古列也都释放了一班的犹太人，你们可以回归，按照你们的意愿，你们可以回归去耶路撒冷重建你们的圣殿和圣城。上帝果然是按住他的应许成就，你为巴比伦来到去求平安，好让这个城有平安的时候，随之而来你都会得着平安。上帝的应许并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来的，他真的按住他的应许来到去实践，让他的子民在列邦当中都仍然得着平安。弟兄姊妹，今天即使我们路途是遇到很崎岖，但只要我们愿意去看到上帝的同行，我们跟着上帝的吩咐而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放心，他一定会赐下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头。最后都愿意以一位布道家爱德华兹的一句名言，我们来去互相勉励。他说每一代人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神正在行动的方向，然后就朝着这个方向行动。我很 讀這句話的時候都很得提醒，他提醒我無論未來的日子是怎樣，我們都要相信，也都要學習在禱告的裡頭去留意神行動的方向，到底上帝吹什麼風呢？到底上帝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他是想帶我們走一條什麼的路呢？到底這個世代的發展會是一個什麼的，向著什麼的方向來去走呢？如果我們能夠認清神的指引，我們就配合了，我們就學習勇敢一些去行在其中，信而信服，因為我們能夠看清神是與我們同行，我們能夠看清當下，我們也都能夠活在當下，我們也都能夠經歷我們的人生是會處處見到神蹟的。我們一起祈禱吧。求主讓你的話語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向，讓我們一生來到去學習，從父神的眼光來到去看我們當下每一件的事，無論我們的遭遇或者是真的逆轉了我們的意願，但我們仍然深信你有你的心意，你會帶著我們走，你會按著你的應許，按著你的信實，這樣來到是陪伴我們的人生，所以我們能夠有能力來到去活在當下，在你的生命當中，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你來到是讓我們經歷到你更多，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